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开在春风里。
好，本节目由屠龙轩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欢迎大家回到屠龙轩，我是柱子，
我是老关，
我是袋鼠。
这是新的一期节目，应该是101期节目了，一个新的开始。我们做了100期节目，这个事儿也没黄，也没散摊子，对吧？虽然曾经有人心里脆弱过，但是他还是坚强的挺了过来，走出了自己生活的阴霾。
阴霾是走不出来的。
但是能被风吹散。
这个甜蜜蜜这个节目晃点，大家晃点的时间有点长，中间穿插了一个悬崖之上，再加上一个，说白了，其实第99期和100期实际上是我们为了凑数凑的节目，没想到这个反响还不错。大家看到我们仨一直以为就是大家都熟悉我们长什么样的，因为我们之前做过直播嘛。但是其实我们忽略了一件事，我觉得至少有3/5吧是没看过我们长啥样的，尤其是后来进来的朋友们。就是让大家就是吓着大家了，可能
编不下去了。
那个视频最好别夜里看啊。
不，主要就是特别尴尬，就是大家以为我们都很猥琐，没想到还都挺帅的，这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
依然不要脸，
人家是很礼貌性的夸你两句，你还当真了。
你当帅哥当这么多年，怎么不自信了呢？不行，年轻的时候你多自信呢。
他现在也自信，就是不说而已。年轻的时候也不说，装逼。
好吧，但是非常感谢大家在我们那个100期和99期下面给我们很多留言啊，也给我们很多鼓励。其实我自己个人觉得是大家很多的鼓励，起码让袋鼠和老关坚持下来了。这俩人就特别喜欢听别人夸他俩。所以大家满足了我们这三个中年男人的虚荣心，非常感谢大家。
你就是永远不承认自己内心的想法。
我说了，我是满足了我们三个人的虚荣心嘛。所有人都说我们每个片子第一期的拉片都很墨迹，是东拉西扯的。所以呢，咱们今天就一上来就进入正题，好吧，在0分0秒的时候开始这个节目。但是我要说从那开始呢，大家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片子的具体是什么，咱们还是从头开始说啊，还是老规矩。咱们今天要聊的片子是叫《甜蜜蜜》啊，是由北京小马奔腾影视公司在2006年出品的年代情感剧，由高希希执导，邓超、孙俪、沙溢等主演。
你刚吓我一跳，小马奔腾。
这小马奔腾这公司现在还有吗？
不知道，不知道，不能瞎说。
刚才是开玩笑，咱好好说啊。《甜蜜蜜》是由 UFO 电影人制作有限公司和嘉禾电影有限公司制作的爱情片，由陈可辛执导，张曼玉、黎明、曾志伟、杨恭如主演。该片于1996年11月2号在中国香港上映。大家很多人现在看到的这个版本可能是在2013年修复的，入选第70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经典单元展映的。在2015年2月13号修复版在中国内地也公映了。
那年可能没去看过，但这个片子看的确实有点早了。
其实咱们可以从这个片子目前大家能看到这些版本当中看到，这个片子在当时拍的是相对来说比较粗糙的。
嗯
嗯，它只是修复而已。
而且听说这个片子后来压在哪个公司来着？去美国这个电影公司的片库里边压了很长时间，
趁着那个电影节展映又拿出来，然后修复了一下，然后大家看到现在的质量可能稍微好一点。
对，电影节给了一批钱让他去把这个胶片做了一个修复。我简单说一下这个电影的大概故事情节吧，也是百度来的。1986年3月1日，你看有零有整呢。李小军告别女友方小婷，一个人从天津来到香港。他最大的理想就是赚到钱能把小婷接来成婚。在香港他认识了在麦当劳工作的李翘，两个孤独的人终于成了朋友。偶然间他们都发现彼此都很喜欢邓丽君的歌，直到有一天他们发现对方并不是自己来香港的理想所在，于是他们分手了。小婷终于成了黎太太，李翘也跟着混黑社会的豹哥，日子仿佛就应该这样继续。可是他们终于发现自己一直深爱着对方。紧接着一场变故使两人再次相遇，时间已是1995年5月8日。他们俩在纽约唐人街一家商店的橱窗前一起看着邓丽君去世的消息，当四目相对耳畔传来的又是那首他们在香港一同唱过的《 甜蜜蜜。
嗯，当时选这个片子是不是因为天津的原因啊？
对，
天津。
因为我实在是找不着什么关于我们天津的好作品。
就这么一个天津人。
这是算我的一个私心吧。你看现在我不太理解大家都为什么就挺爱去什么重庆拍戏啊。天津也挺好的呀，还离北京近，还便宜。你剧组早点花不了多少钱就能吃得不错。
主要是电影人还多，很多没有北京户口没交过吃饱的天津电影人或者是影视圈的人都奔天津去了，以后都是天津人。
而且天津也趁什么像什么鬼城啊什么的，有好多随便拍不要钱的地儿，看着像大城市似的，其实马路上一个人没有的地儿也有好多呢。其实说到甜蜜蜜这部片子，应该是陈可辛的真正的能够在影坛上立足之作。为什么这么说呢？陈可辛在之前他是从监制出道的，这个跟一般的导演还不太一样，他不是设什么摄影啊美术啊或者说编剧出身，或者干脆就是导演的科班出身，他还不是，他是从做监制起家的。其实他在这之前也拍出来了一些较好的作品或者较座的作品，他也拍出来了，但是真正的能够让他在影坛立足的呢就是甜蜜蜜。为什么呢？因为甜蜜蜜不大不小的创了一个小奇迹啊。在1997年的时候，第16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甜蜜蜜一共拿了11个提名，而且最后得了9项大奖，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女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摄影、最佳美术指导、最佳造型设计、音乐。你想想，这很难有一个片子在一年当中几乎拿遍了所有的奖项。还要说明的是，在那一年其他提名的电影实力也非常强，他不是打败了一些平庸的对手，比如说今年他如果打败了像悬崖之上，那就很简单，那就不叫什么成就。因为他在那一年入围的电影还有像咱们到现在为止都还能耳熟能详的三个受伤的警察，还有那个尔冬升导演的色情男女，还有冲锋队怒火街头，还包括李知义的天涯海角。所以那一年香港电影还是非常繁荣的。
哎，不光香港电影，咱们聊95、96、97那几年，94、95、96、96那几年，全是那会儿的电影嘛。就到那个时候是黄金年代，不光是好莱坞，还是咱们大陆，还是港台，包括欧洲，都是佳片辈出。
我们又聊了一部96年电影，
对，又聊了一部96年电影。我们这100期节目竟是96年的。
我们现在空口白话说《甜蜜蜜》，大家可能对那个时代已经模糊了印象了。我给大家再讲一下，刚才咱们是说的那年的香港电影金像奖的入围影片，那个都算是质量比较上乘的作品。但是咱们可以再说一下那一年的电影票房是个什么状况啊？
《古惑仔》。
哎，你看，这就是明白人，这就是过来人。但是我让你们猜一下，那年的票房冠军是谁？你们能猜得着吗？
周星驰啊，是不是？
接近啊，1996年的票房冠军是成龙，《警察故事4之简单任务》，票房5752万。第二名食神4000多万，就不说具体的数了。第三名大内密探008，你想想那一年周星驰在前三名当中就能有两部作品啊。然后接下来是大三元，后边就开始了啊，古惑仔2之猛龙过江，古惑仔之人在江湖，然后后边是金枝玉叶，然后是新上海滩，第九名是百分百感觉，第十名古惑仔3之只手遮天。
只手遮天，
你想想一年就有三部古惑仔。那时候古惑仔有多火啊？那一年其实最红的男星也不是周星驰，也不是成龙。你看上面十部影片当中，郑伊健一个人就演了四部，就是三部古惑仔，再加一部别的。张国荣演了三部，剩下的是星爷两部，成龙一部。但是票房号召力还是就是成龙和星爷是最高的。
嗯。
96年刚上高中吧，那会儿
不是刚上高中，高三了。哦，刚上高中，
刚上高中。
你高三，我们俩是刚上，我是初中第一年。
96年那会儿基本上就是开始看录像厅的时代嘛，基本上你说这些电影基本都在录像厅看的。
录像带96年可能 VCD 了吧，
有了，有 VCD 了，但是 VCD 很贵。
古惑仔都是 VCD 嘛，
放假的时候
就
成龙啊周星驰啊所有的都往家租，然后上学的时候就是那个晚上逃晚自习就去看录像。哎呀，这一想基本上电影启蒙就是这些香港电影。上次提到那个无间道的时候我就说过这个，就是不想聊 的现场电影，因为现场电影是我觉得最不想拉的，因为这是最放松的，就是完全娱乐的一种方式，你把这个一拉了以后就感觉没有乐趣了。但是这个片子确实是那个年代我没看过的一个片子，因为那会儿基本就打打杀杀再就搞笑。这个片子是我很多年以后才看的，是那个袋鼠说要聊甜蜜蜜的时候我又补的，补完以后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就除了那个他俩骑自行车然后俩人接吻那段我有印象，其他的整个故事什么都忘了。
你没有印象这就是他们那个搞完破鞋以后第二天那恭喜发财什么龙马精神那一段每年过完年我看我的微信上都是他俩的那个GIF图啊，
最后一句是友谊万岁。其实你说到这部片子可能对甜蜜蜜印象不深了，但是你对陈可辛就这些年的作品你对他的作品有什么印象没有？
他的片子就比较没有观片门槛，在我看来啊，看的时候都不会觉得闷觉得无聊，他的所有的片子我都觉得有这种感觉，特别顺畅，如德芙般顺畅，
丝滑
丝滑，对丝滑。
陈可辛给我的印象给我的感觉就是基本上每个片子都在水准之上，这一点是很难得的。但是陈可辛说实话，在我在这次重看甜蜜蜜之前，我一直觉得陈可辛没有经典作品，就是他每部片子都很好，但是好不到八分，我是觉得在我心里头也就是个低不过六分但是也高不过八分的一感觉，这我的评价啊，不是说豆瓣啊跟他没关系，就我心里的感觉就是他没有个八九分的东西，但是他肯定不会低于七分吧，至少反正都是很好的作品。但是我看完那个甜蜜蜜以后我觉得诶这个是能够得上确实是陈可辛最高峰的八分以上，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个电影。
你要这么说的话，你不是侮辱香港电影金像奖那些评委吗？他肯定是这部片子是非常出类拔萃的。
对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香港电影金像奖也不用高看一笔
啊，对
他的确实也就那么回事儿。
是。但是他确实还比较能公允的反映那一年大家的工作成绩，倒不是说本身香港电影金像奖的地位有多高，而是说在他那个同年当中大家能选出来同行业当中比较好的作品，但是这个作品的好的程度就要跟那一年的那个运程是有关系的，就是大家的水平都高，那年的作品的水平肯定也就高了。其实你想如果咱们没有甜蜜蜜，那色情男女也能拿出来当当代经典来看，但是他偏偏色情男女就碰上了甜蜜蜜，这俩戏的题材又接近，风格又非常接近，那肯定就是能比出输赢胜负的来。就是我自己对陈可辛我最喜欢的作品肯定还是甜蜜蜜，这个是我多年以来非常喜欢的一个作品。但是我最佩服陈可辛他能到大陆来拍一部亲爱的，这个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我能想到他拍什么投名状啊武侠呀什么的，但是我真是想不出来，想破脑子也想不出来他能拍一个亲爱的。
那中国合伙人呢，
那个我完全能想得到。然后再有呢，就单就他导演这份工作来说，我觉得他的最高成就，我觉得成就最高的是三更之回家，虽然不是个长篇嘛，但是那个确实是反映了陈可辛的功力，这个是毋庸置疑的，甚至比甜蜜蜜当中表现还要好，还要成熟一些，因为他毕竟是在经过了好莱坞的磨砺之后又回到亚洲来拍戏。袋鼠，你最喜欢陈可辛的作品是哪个呢？
甜蜜蜜挺好啊，但是我这回再看甜蜜蜜的时候给我的感觉其实并没有我当年看甜蜜蜜那种感觉那么好。这回再看的时候我是觉得他那种刻板印象在里刻意性在里边，我就觉得有点不舒服。但是甜蜜蜜给我最好的是还是那种史诗感在里边，是能让它成为一部在电影史上或者是香港电影史上能排得上号的这么一部电影，是有很大的帮助很大的作用在里边。可能大家都不太认同，我其实挺喜欢如果爱的，因为我挺喜欢音乐片的，就歌好听，我就觉得就戏剧性强啊，就舞台感强，如果爱我倒蛮喜欢的。
我猜到了，老观众我猜一下，你最喜欢的是夺冠对不对？
不是，我如果要是夺冠拍好了的话我肯定会很喜欢夺冠，但是确实没太拍好，剧本没写好，我觉得拍挺好剧本确实没写好，这是多方面原因吧。
那你最喜欢啥？
我是觉得一个是亲爱的，一个是投名状，让我觉得印象特别深。中国合伙人我首先对这个类型我觉得太难拍了，而且他拍的还挺好的，这一点我也觉得就让我对那个陈可辛刮目相看。然后亲爱的是我觉得确实是拍得好，而且作为一个不管是香港的还是说泰国背景啊，咱不说，反正这是一个外来的导演吧，就是北上这些导演能拍出这样一个故事确实很难得，而且他那结构包括那视角确实是很好的。 投名状当时给我印象很深，当然了，到我们这供应版改的时候，他给改的有点没劲了，这好多东西不能说嘛。但是其实原故事是非常好的，非常有力量的一个故事。这武侠我当时看的时候也挺过瘾，但是结尾实在让我受不了，这个结尾有点让我有点接受不了。
刚才老关提到一个事儿，就是说香港电影这些导演后来大多数人都北上了。就我个人而言，我感觉相对比较成功的一个是陈可辛，一个是林超贤。单就目前现状来看，非常成功的就是这俩人。我觉得可能陈可辛的知名度和曝光量来说还要高于林超贤，虽然林超贤的作品也非常不错啊，
产量大呀。
对，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北上导演里偏偏是陈可辛成功了呢？我再多说一句啊，你不觉得陈可辛和陈国富有很多相似的地儿吗？为什么是他俩成功了呢？
我先补充一下啊，我刚才说的我比较喜欢那个如果爱，那个形式感我是比较喜欢，在我心中啊，中国合伙人、亲爱的都非常好，而且是同一级别的好。但是他那个所有的片子里边，因为我自己不爱看古装片，所以他的武侠包括投名状我都不是很喜欢。再说回柱子刚才提的那个，为什么现在我们目力可及，就是陈可辛啊、陈国富在北上这些导演监制里边会比较成功的，是我觉得他们抓小题材，就这种共通的题材，就是人性小人物，他们抓的比较准，在题材上野心不大，然后他们抓的那些题材挪到哪儿都可以的题材，所以他们在内地我觉得是比较成功的一点。
我先问一下，就是你认不认可就我说的，相对来讲在北上的别管是港还是台的导演里边，二陈是相对来说比较成功的？
对，我相当认可，我认为他是最成功的一个北上的导演，最成功的就是陈可辛。陈国富过来以后就没拍过戏嘛，还没当过导演，他都是做监制嘛，
或者做制片人。
对，都是做制片人，所以说他那个贡献啊不太明显，不像他这么明显。他不光是做监制，还做导演嘛，还拍了好多戏嘛。而且我觉得这个东西特别值得思考，就是我觉得柱子提这个问题特别好。我想了一下几个原因吧，我给大家抛砖引玉，不知道是对不对，但是我是这么想的哈。我觉得第一点就是让我觉得陈可辛有一点是很难得的，就是他是一个不偏门的导演。他几乎涉猎了大部分的题材，而且非常广泛。你看爱情咱不说了，因为他最开始就做爱情了，恐怖那是三更啊，比如说历史，投名状看起来是一个武侠或者古装，它其实是个历史片，因为它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的嘛。
对，
然后还有
刺马，
对，还有人物传记。你看人物传记也是很难写的一个类型啊，比如说中国合伙人呐、包括李娜呀，咱没看着哈，但是那种故事。然后还有社会问题剧，比如说亲爱的，然后还有武侠片、音乐片。比如说武侠就是武侠片嘛，音乐片就是如果爱什么，它是很少见的一个，不光说是华语片嘛，就它就连世界范围的都很少见的，能涉猎这么广泛的一个导演，就什么类型他都能拍。这一点我就要回到他的，就是第二条嘛，回到他的出身就很有关系，就是这个哥们儿是一个职业导演，就这一点是他成功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是一个，当然我们知道北上的这些导演肯定大部分都是职业导演，但是每个人的风格特别鲜明，特别明显，比如说像陈木胜啊，比如说像唐季礼啊，那些他们有自己非常明显的个人风格，是吧？但是他就是不一样，这是我觉得第一个原因。他还有一个就是他职业导演的，职业导演咱们最后放在最后说。还有一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就是华人圈啊特别讲究混圈子。我觉得陈可辛导演是一个特别特别会混圈子的人，就是你会发现他做监制也好还是做导演也好，他都会跟那个大陆的一些大导们或者是大咖们在一块做合作。比如说跟黄建新呐、韩三平啊，我看他的片子反正基本上都有这个大陆的这些特牛的人给他做监制，然后或者说他监制大陆的这些导演的片子，反正他这圈子混特好。
不是，让你这么一说让我感觉不寒而栗，像黄建新才是中国电影真正的幕后黑手一样。
我觉得黄建新绝对是最近这20年中国电影教父，绝对是教父级别的，那肯定的。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他选题材选的特别好，就是他真的会选题材，他不光类型好，他会选题材。我说的会选题材跟做类型还不太一样，就他选的都是大华语题材，或者是都是大陆人喜欢看的题材、关心的题材，这一点特别难得。他太聪明了，他自从北上以后就基本上不太把格局局限在香港了，服务型特别强，他服务这些大陆市场啊也好，还是大陆观众也好，甚至说是服务那些大陆的圈子，这个圈层、这个特别聪明一点。
这个圈子大家自己扎嘛，就是这个不光是说的电影圈，这个咱们就不再说太明了。
说到最后的就是我说的一个职业导演，这个职业导演跟他的身份有特别大的关系，我觉得这一点 特别值得咱们研究。我觉得我的判断不一定准啊，但我的感觉是这样的，中国电影就是成也作者导演，败也作者导演。中国电影在第五代以后吧，第四代之前还都是职业导演，或者说都是那种电影厂子导演。上海呢就不说，第三代那些，第二代的上海那些导演就更不用说了，都是职业导演。从第五代开始就开始作者性导演，第六代就更不用提了，第六代就基本除了管虎以外就基本没有职业导演，管虎也都是自己写剧本嘛。所以说关键就是成也作者导演，败也作者导演。中国特别特别缺乏这种职业导演，所以他就有他的位置，就他来了就肯定有活干，而且他干的活还在这水准之上，就一定会做得很好。这一点也跟那个市场有特别大的关系。
我很同意老关说的，刚才老关说的那个是涉猎广泛，他受广大人民群众喜爱的这么一个监制跟导演，你像其实彭浩翔当年刚北上还没有出那些乱七八糟事儿的时候，他也是就吸粉无数，但他跟陈可辛比起来就是格局小很多很多，他只局限在那些小情小爱跟那些恶趣味上嘛，所以他这个势必没有办法做成像陈可辛那么
主流大导，
对，主流他就没有办法做成那么主流。说起陈可辛，其实我之前做功课的时候，我有一个我比较喜欢的导演跟他有点类似，一个英国导演大家可能也都知道，就是丹尼·波耶尔。就据我的那个观片经验来说，就丹尼·波耶尔跟陈可辛特别像，丹尼·波耶尔也是个职业导演，他什么题材都能驾驭，包括你看刚出来的时候《浅坟》，然后《拆火车》那么炸的那种片子，后来是那个《贫民窟百万富翁》，还有《127小时》，后来开始拍传记片，什么《乔布斯传》啊什么的那些。
他拍的是127小时还是128小时？
127，在那个悬崖里边就一个人卡那了。
哦，那个片子哦。
你说的是《惊变二十八天》，也是他拍的。
哦，对
对，那科幻片也是他拍的。
我对数字不敏感，我就记错了。
丹尼·波耶尔就是他的那格局跟陈可辛特别像，就特别职业，拿啥题材都能拍。
拍一万个人电影也能拍，拍俩人的电影他也能拍，
拍一个人就一个眼睛的电影他也能拍。
我对陈可辛有一个不太成熟的认识啊，我是因为要准备这个《甜蜜蜜》嘛，所以我就看了挺多陈可辛的采访。我有一个发现啊，可能陈可辛是我看过这么多导演采访里边提市场这俩字儿提的最多的，所以我就感觉陈可辛是一个特别累的人，就是他考虑的事儿太多了。
所以他适合做监制吗？
可能是跟他是做监制出身有关系啊。
嗯，
而且他很多的时候是理性判断要多于感性的这种发挥，
但理性判断也会出问题啊，就是李娜跟那个中国女排啊。
对
这是连续这两部片子，我觉得他可能也挺伤的。
我觉得是他理性判断对了，但是他没有押对宝而已。
对
对，
所以我就觉得那些出品人啊，这些老板，我之所以愿意找他拍戏，很大一部分程度上是给他一笔导演费，他能给你打三份工，制片人、监制、导演，他都能干。他有这种思维模式，也就能会让很多人就喜欢愿意去让他来拍自己的戏。但是我要说一个但是啊，其实这种思维模式也阻碍了他自己本身在艺术上有更高的成就。
对，成不了大师这样的人，
没有办法称王家卫，
对
吧？
对
对
对,
对，
他对钱太负责任，太负责任了。
有的时候你说他拍啥像啥，但是呢，除了像《甜蜜蜜》啊，这个可能是机缘巧合看了《紫薇斗数》了，然后就那天那会儿拍这个是最好的，
天时地利人和，
对他都碰上了。虽然他是都很上乘之作，但是呢，是未必是业内最突出的那个。在看陈可辛的采访的时候，陈可辛自己也有一个说法，他认为好电影是什么样的呢？好电影是那种得不了奖票房也未必好的电影，他认为那样的电影才是好电影。我首先要说我十分同意他这个说法，但是我想跟大家解释一下他说的这个话里边我自己的理解有几个层次啊。其实他这里包含了两个方面，第一个是他虽然很重视市场，但他的内心里边又不是一个完全向市场妥协的人，我就直接就跪了，我就跪市场，他也不是那样的人，他从本心眼里他不想做一个那样的人。第二点，他又不是一个完全想向电影节评委妥协的一个人。我说这个电影节啊，不是像什么上海呀、香港电影节啊，或者像台湾的金马呀这种，而是说那种真正的艺术电影节的奖，
三大电影节那种。
所以呢，我就觉得陈可辛他是一个特别理智的人，他的理智在于他能控制自己的欲望。他到最后就是，我拍这个片子，要么就跪评委，要么就跪市场，反正我得跪一个。但他其实内心里并不是这样想的。
所以你看他的片子，总觉得就那个锋利性， 锋芒稍微少了那么一点点。
对，
但是我听他说完这句话之后，我对这个人更有好感了。大众对很多电影导演有一种误解，就认为是谄媚观众的导演都是没文化的大傻子，但是谄媚电影节评委的导演都是有文化的，都是什么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的。所以我就在想，为什么逢迎观众的相声就是低俗相声，你逢迎曲协的相声就是高雅相声呢？所以什么样的倔强才是真正的倔强，他这个说多了。好吧，咱还是说回甜蜜蜜吧。好吧，其实刚才老关提到了一个这个戏的编剧，你俩对这个编剧艾希有了解吗？
咱没做这个片子之前，我是一点都不了解。但是我看到他的作品以后，我才觉得，哎，这个编剧挺有意思。他首先是个女编剧嘛，然后他写过几个片子，反正我记了一下，让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个《男人四十》，一个《特务迷城》，还有《三岔口》，《月满轩尼诗》，包括《玉观音》也是他改的，他跟海燕一起改的。然后《玻璃樽》这些，你就会发现很有意思。我觉得这个大姐她也不是作家，
就是职业编剧，
也是一个典型的职业编剧。什么类型都涉猎，当然了，她是女性编剧，毕竟她，你看《男人四十》嘛，或者说是这个《甜蜜蜜》，你就能感觉到她写这些很细腻的东西写得很好。但是《特务迷城》《三岔口》，我觉得《三岔口》也很硬的东西，情节性很强的，也很好，这个挺难得的。我觉得这种职业编剧，其实那个编剧叫什么了？一个大陆去的一个编剧，特厉害的，写你叫什么楼啊？
天下第一楼
啊，天下第一楼，对啊，何济平，他是也是大陆的，后来去香港拍戏写剧本，《投名状》也是他写的，包括那个《新龙客栈》也是何济平，也是个女编剧嘛，她也是一个典型的那种职业编剧。我一看到这种职业编剧，我就会觉得很敬重。艾希这种职业编剧，包括那个何济平，对，然后包括咱们最崇拜的那个，不是李碧华，不能算职业编剧，因为毕竟写小说的，虽然小说写的一般嘛。
芦苇
就是像这种编剧，我就觉得中国最缺的就是这种人。
其实我对艾希的印象就是，包括你说的那个何济平也是，他是特别少有的女编剧当中，因为我就不算什么港台大陆什么，就都摊开了说，就是所有的女性编剧里边，我觉得他是那种非常少有的能把宏大叙事和细腻情感同时做得很好的女编剧。说起来就是所有的编剧啊，别说男女了，能同时把这些都做好的也不多。其实艾希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人，就是咱们想一想，如果甜蜜蜜里边如果没有时代变迁，就是没有袋鼠最开始提到那种史诗感，就是把搞破鞋能够搞出一个史诗感来，那这个甜蜜蜜肯定也没有当下的这个成就。再比如说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艾希的男人四十里边，咱们中国大陆有这么多电影，但有哪几个电影是能够体现中国古典文化意象的？你见过有女编剧要写三峡这个文化意象吗？你见过有几个男编剧写？有这种胸襟有谁呢？你如果问你100个朋友吧，有多少个朋友既能背唐诗的，又愿意把三峡作为一个他的旅游目的地的？就有这种想法的人啊，你首先得有这种想法，你才能把它落实到你的剧本当中去吧，或者起码是你的一刹那，或者你接触到这样的人。你想想你周围身边有这样的人吗？极少。但是艾希就是其中这样一个人。我不是说他的文化水平有多高啊，或者说他的艺术成就有多高，他是有这种胸怀的人。这个胸怀跟你的文化水平高低是没有关系的。我觉得是艾希是有那种怎么说呢，就是你很少看一个编剧的笔下能出来那种峥嵘感，那种金戈铁马的感觉里边。
嗯，
其实男的女的都包括，不是每个男编剧都是那种能够提枪上马安天下的那种胸襟的。但是如果这些胸襟能在一个女编剧的身上得到体现，那就太棒了。咱们就单说他的格局来讲，
他不拘泥于那个爱情片，
他能跳脱出来，而且跳脱得很远很高，这个就是我觉得非常佩服他的一点。提到这个编剧了，咱们总体的先聊一下这个甜蜜蜜的剧本啊。我在这次再重新回头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感觉，这个感觉可能跟我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补习美剧《风骚律师》有关系。
你才看《风骚律师》啊？
我之前是看了一季还是两季啊，就是很粗糙的看。你也知道我不是那种特别爱看以人物为主的故事的，但是这次我在看《风骚律师》的时候，我有一种感受，就是是有一种故事可以这样的，就没有故事，就是有一种电影或者一种电视剧是可以这样的，你躺平，你就看他的生活，就非常有趣，就足够好了。
只有人物没有故事。
对，《甜蜜蜜》给我到现在的感觉也是这样，就是这个电影是只有人物没有故事的电影。大家很难用一句话去说明的《甜蜜蜜》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它是非常不好莱坞的一种剧作模式。然后再有一个呢， 艾希老师在写这个戏的时候还非常有意思的用了一个技巧，男性角色也就是黎明演的这个角色他是按照女性来写的，就是按照咱们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女性来写的，或者说是那种相对来说比较陈旧的比较保守的
被动型的，
对。而他的女性呢，张曼玉演的李翘这个角色呢，他是按照男性来写的，
一个被动一个主动嘛，
这个让我感觉特别有意思。而且咱们后边再说到戏的时候，其实我觉得陈可辛也完全 get 到这个点了，他在某些场次的视听和调度的处理上他也是按照这个来做的，他只是没有那么明显而已。咱们可以到后边再拉整个片子戏的时候咱们再去讲这个。
哎，说到人物主导的剧情结构，我是觉得首先柱子说的没有故事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没有故事，而是说他这个故事不是情节主导，是以人物为主导，对吧？
故事不重要。
对，这个就挺有意思的，就是他这个是怎么做成的。哎，首先如果要是单纯的写一个纯人物主导的一个剧作模型的话，就爱情戏是特别适合的。为什么？因为爱情是结构最简单的一个类型，因为爱情咱从几何学来讲，爱情就一定得是排他的嘛，排他的话你要写好的话就是写三角，所以说真正爱情片特别容易出男配角和女配角这种特牛逼的表演的，或者是得这个表演奖的，因为你这个第三者如果写好了，这个戏就基本就成一大半了。
也就是说咱们之前比如说聊如果霸王别姬是个爱情片的话，
嗯，
那你其实是四角吧，
不同的三角。
对，不同的三角。我在聊霸王别姬是不是聊过这个事吗？
就是两个三角当中呢，巩俐那个角色跟葛优那个角色都是非常出彩的。
对，是特别容易出彩的，因为这跟爱情类型片的这种剧作模型或者这种结构类型息息相关。咱说到霸王别姬的时候，就是芦苇做的最大的贡献实际上就是找到了一根筋，他在大历史背景下他不写事儿，他只写关系，他把所有的这个整个剧情完全通过人物关系给他纠结起来了，而且这个人物关系又极其简单，就是在做三角，不断的做三角，三角对立。其实这个故事也是从第一分钟就开始做三角，就做三角关系。他虽然写俩人，但他上来就开始给他媳妇儿、给他前女友写信，就上来就是个三角关系。
那有没有一种爱情故事，就只有这俩人从头爱到尾？
有。那如果这样的话，那第三角关系就是外来势力了，可能父母压力或者
自然灾害
的那个，或者那个就异样的眼光，就两个不同阶层的人的罗密欧朱丽叶嘛。
就说到这儿的时候，咱们就可以又说到那个关于爱情类型。我觉得这个故事特别适合聊爱情类型片。为什么说爱情类型片特别值得聊呢？因为爱情类型片是我认为哈，就麦基这本书里头，罗伯特麦基也会把爱情作为第一类型，就第一大类型，甚至都可以说它不是个类型，因为基本上所有的片子所有的电影都很难逃过爱情这个类型或者这个主题，或者是复合类型都会把爱情加进去，当然也有没有的，完全没有爱情的。如果把兄弟情也算作爱情的话，因为麦基理论里头就是兄弟情它是爱情的变种，也是一种爱情。然后就关于爱情片这个事儿，我就觉得特别值得聊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最近现在比较火的情书又火起来了，你知道吗？因为情书要上映了嘛。我们有一个哥们儿居然每天都在发，他又看了一遍，今天发又看了一遍，现在应该是看了第四遍了吧，就是上电影院看第四遍。
关键是他进电影院之前他说自己已经看了25遍了。
真是挚爱。
他是在电影院看了25遍了是吗？
没有，他是之前包括在电影院看，包括自己看盘，已经看了25遍了。
那这个人也够烦人的，他还能自己数着，我就烦那种吃饭还数着自个儿吃了多少个饺子的人了。
你是烦他，不是烦这种人。
别说，万一他听了。
但是我们喝酒的时候，我会把这事跟他说的。然后我就说，这么些年看电影哈，我在回忆，因为。情书吧，我印象特别深。情书是我在20多岁的时候看过一遍，看的时候就是痛哭流涕，确实我就一直在哭，也不是一直哭，反正那个、
就刚一出字幕就哭了。
那倒没有，等我看明白以后，因为前面有点看不懂嘛，因为他那故事一个人俩角色，就基本上头40分钟我是没看明白的。
我以为你看的那个一下大雪就想起家乡来了，然后就哭了。
这次那个说聊聊甜蜜蜜嘛，我说情书这么火，咱必须得提一下情书，因为居然评论居然还有说让我们拉情书的，
每天都在提。
对，每天都在提啊，咱不提一下也不合适，就提一下。刚才那个袋鼠提到一个，就是当年看那个甜蜜蜜和这次看甜蜜蜜的感受不一样。 我发现其实我可以给你一个解释，就是你老了，你已经没有那个关于爱情的情怀了。我这次看情书的时候我就没怎么哭，当然了最后那个点还是会眼窝子浅一下子，还是会感动一下，但是没有像，因为我上次印象特别深嘛，哭得很难受。但那会儿就是二十出头的时候最容易被这种故事打动，但现在在看的时候你就心境不同了的话，你看的感受就不同了，
没劲折腾了。
我在回忆我自己整个这个观影生涯里头，就是我真正被感动的几个电影，我仔细琢磨了一下，我好像都是爱情片，都是爱情片。我罗列了一下啊，看的我忍不住哭的一个是《英国病人》，看到他抬着那个人从山洞那块，哇，给我哭的。然后还有一个《情书》，还有一个大卫芬奇那个叫《本杰明·巴顿骑士》，那个也是。其实包括《天堂电影院》哭，也是因为爱情哭。而不是因为真正那个情怀。
老头死了，
不是老头死了以后，是他发现他跟他那个那女朋友重逢以后，也是那儿的时候，也是因为爱情这个感情而哭的。我就发现其实爱情片真的是应该研究研究。而且我发现爱情，你没发现吗？作为创作者来讲，往往第一部的作品都会写爱情，就是
没有，我满脑都是杀人案。
所以你是一个比较特例的吧？
我所想到的都是爱情之后的事儿，就是没有爱情之后，然后由爱生恨，然后就是民事案件就变成刑事案件的事
儿，民转刑。
我跟老关就不一样，因为我看情书看过几遍吧，情书是95年的电影，
嗯，
我应该是在95或者96年的时候就第一次就看它了，
嗯，
但那会儿呢，年少不懂爱，我也看不太明白。95、96年，我那会儿多大？可能13、14岁，
没有，你21了都。
对，那会儿我看的时候也懵懵懂懂，就觉得还挺好看的，但是不会有感动的感觉。然后这回呢，又看了一遍，我觉得反正老了嘛，这个爱情一定感动不了我了。
但是我跟你们掏心窝子说一点，我就不喜欢情书，为啥呢？就是那个女演员长得实在是不好看。
啊，这女演员是我最喜欢的那种类型。
但是我不能否定岩井俊二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因为他拍了《四月物语》。
不，你是觉得松隆子好看？
你看，我其实我也懂爱情，就是当《四月物语》演的时候，我就看那个树叶，我就哭了；我就看见松隆子的裙角飞扬，我就能哭了。我就不需要什么下大雪，
因为天津也不下雪。
咱可以谈谈就是关于爱情这个类型，咱们可以深入聊一聊这个爱情类型。我是觉得爱情类型很有意思，你知道吗？因为真正好的爱情片或者真正的爱情片都是反爱情的，这点特别有意思。这个其实就是无论从悲剧到喜剧啊，从莎士比亚，从罗密欧朱丽叶到什么仲夏夜之梦啊，无论青春偶像人物史诗，反正都是就是反爱情的故事才是真正的爱情。
你先停一下，你解释一下什么叫反爱情的爱情故事才是好的爱情电影的基础。
你得定义一下什么叫反爱情。
反爱情就是不能在一起，
就悲剧呗，
他俩不能好。真正的爱情就是两情相悦嘛，也不一定是悲剧啊。你看这个也不是悲剧，后来也是喜剧，就看结局，就看你结局，但是过程一定是反爱情的，一定是不能在一起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整个就是俩人想要在一起，但是又不能在一起，然后结尾的时候悲剧就是他俩一个错过了，那个死了，这个就是悲剧。然后仲夏夜之梦就是一堆人乱七八糟的乱剪鸳鸯谱，然后最后皆大欢喜就是喜剧。
那你看我把它翻译成通俗易懂的话啊，比如说一个电影是90分钟，只有最后一分钟和头15分钟是这俩人是两情相悦，是腻咕在一起的，但是其实中间那个大肚子都是在讲他俩为什么不能在一起，
对，
他俩怎么就错过了，怎么就不能在一起，
就是不能在一起，这个才是这个爱情最有意思。而且其实他这个跟这个爱情的特质是有关系的，爱情嘛就是排他的嘛，就得你要想做矛盾，因为咱们从创作的角度来讲，这个你要做矛盾就得做不能在一起的理由，要做三角关系啊，做那个错过呀，做巧合呀，反正就是各种，如果要写爱情故事就得反着写，就你不能让他俩在一起，就想方设法不能让他俩在一起就对了。
所以我就不太喜欢你这种剧作那个理论，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你这个不符合我们现在最先进的思想文化，我们现在都是保持开放性观念的，开放式家庭关系的，你对我们怀有这样观念的人是不尊重的。什么叫写三角关系？我们就是一大家子，就很喜欢在一起，我们都其乐融融的。
哎，柱子，你媳妇怎么来了？
嗯。
所以说大家仔细想一想哈，经典爱情片都会有一个特点。
对，所以你要定义这个经典爱情片，就是咱们听友要注意啊，咱们要踏伐老关这种堕落的封建的保守的陈旧的迂腐的爱情观念，就只能俩人搞对象，好吧，这是值得踏伐的。来来，你继续，你继续讲讲你的陈腐的观念来。
所以说你会发现，其实真正特别优秀的爱情电影是极少有续集的，就是它不容易写续集。你比如说咱们看教父有一二三，什么漫威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一百个都行，就是特别特别少。当然有了，我特意查了一下，真正最经典的爱情三部曲叫爱在三部曲，爱在黎明破晓前，我看过一个，后来没看过，什么爱在日落黄昏时，爱在午夜降临时，
就搞破鞋嘛。
不是，他俩那俩不是搞破鞋，那就俩人聊天，太
没有啊，他俩就是搞破鞋，从第二部开始就是搞破鞋。
对，第二部是搞破鞋，
第二部他俩各自有各自的恋人了，然后又搞到一块，那不就搞破鞋。
他俩整个片子就是这三部都是这俩演嘛，每隔九年演一部，每隔九年演一部，而且整个片子就是讲他俩一直在一起，一直在一起，但他俩说的内容全都是怎么不在一起的内容，就是核心就是不在一起。包括你想写续集，咱就说徐老师拍那个北京遇上西雅图那会儿特别成功嘛，然后就说马上要拍二了，然后我们就探讨，哇，这二怎么拍呀，续集怎么写呀，就是后来他就只用了一个名，就完全重新建立一个故事，因为爱情片做续集是极其困难的。包括那个陈可辛采访不也说嘛，说很多人都说，哎，甜蜜蜜这么火，你得给甜蜜蜜再拍一个续集呗。然后好像鲁豫有约采访那个陈可辛，陈可辛说这个没法拍续集，因为爱情片就要写他俩怎么不在一起，但是他俩现在已经在一起了，如果要我再拍一个二，让他俩再拆散，他俩观众都不能原谅我，这是很难的。
其实他之前有一个不太成功的经验的，就是《金枝玉叶》拍完了之后，也拍了一个《金枝玉叶二》，虽然在商业上相对来说比较成功吧，但是大家如果可以看一下那个故事的话，也觉得就有点狗尾续貂。
对对对，所以说我就觉得，就是如果要是把爱情称作第一类型或者类型之王的话，我就觉得有它的原因，有道理，因为它简单，它足够简单，但是在简单的故事下能把它拍好了，就尤为难得。所以说，就像太主刚才说的，这个。在一个这么小的一个爱情故事里头配上一个史诗感，让这个片子成为一个经典。这爱情片很商业嘛，就是我们看的最容易看的那种海滩题材，什么夏日摩摩茶什么，那不都是爱情吗？但它没有史诗感，这个片子的格调它就高不到这种八分啊九分啊，或者是这种咱们说经典电影这种程度，但这种就可以，这个就是咱们特别值得研究的一个点。
所以说那个陈可辛聪明了，不拍二。你像刘伟强就拍了《甜蜜蜜二》，就那叫什么《一见钟情》啊，拍黎明张曼玉演的，
是吗？拍过
呀。对，其实跟那个故事没什么关系，拍了黎明张曼玉演的嘛，两人走破鞋，
就太难了，这个东西没法做，就是太难了，因为它不符合最基本的原理。
好，为了加快咱们节目进度啊，有好多人说我们在第一期节目都是注水，那咱们就正式的第一次在第一期就拉一次片了。这个片子从0分35秒开始到2分44秒，肯定是先是片头，就是嘉禾和 UFO 的这个 logo。 其实甜蜜蜜是 UFO 的末期的作品啊，
不算末期吧， UFO 2005年解散的，但后来没什么作品了。
对，从他全盛时期开始没落了。哎，你们俩对 UFO 的作品有认识吗？
我比较有印象的就是那半支烟，那是当年我觉得拍的挺帅的一电影。
对，我也是，我也是觉得非常好。我是那一次头一次知道了冯德伦那个演员。老关呢？
因为我对香港那会儿我就压根没研究过，我都说过，所以我不是特别了解。但我做这个准备的时候了解了一下 UFO 是怎么回事，我觉得啊，那我还是有点印象。就是 UFO 主要就是在香港那时候比较特立独行的出了好多文艺片嘛，他还不是说香港新浪潮那一波。
对，他在之后的。
对，然后跟嘉禾呀、跟邵氏他们那些商业的东西还不太一样，所以它比较有特点。
我现在读一下柱子整理的文案啊，1992年到2005年，就经历了这么多年的这么一家电影公司，由曾志伟创立，陈可辛、李志毅、张志亮、陈德森等一批新锐电影界人加盟，然后拍了一些鲜明的香港味的文化的风格的一些影片。看到这儿，就我就觉得就是文人在一起整事儿，整不出事儿。整不成事儿，
秀才造反时间不长是吧？
对啊，这波人虽然每一个人拿出来都可以单立一个电影公司或者单出很多好作品，但这波人弄在一块儿弄一个公司，我就觉得整不成事儿。
我就想说一下这个 UFO 的这个名字啊，它这个 UFO 这是简称嘛，是它取了它英文名字的三个单词的字首，就是 United Filmmaker Organization， 其实就是电影人联合公司。其实这里边我对 UFO 的所有的认识都是我后来看李志毅的片子。
你的最爱
对，因为我看那个陈可辛的时候，我还没太注意这 UFO 是怎么回事呢，因为片头就一划而过了。但是因为我会反复看李智毅的好多片子嘛，所以我就对这个 UFO 有一点了解。包括戴主说的那半支烟，我也当时也非常喜欢啊。李智毅在 UFO 拍了他两部我非常喜欢的电影，一部是《流氓医生》，就是梁朝伟主演的，还有一部是《天涯海角》。天涯海角》可能知名度稍微差一点，好多人不太知道。李智毅是后来去日本了，去日本拍了黑帮片，就是《不夜城》，就是我最喜欢的李智毅的电影，相当于他就离开 UFO 了。但是他在 UFO 当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李智毅是从美术出身的一个导演，他是先是干美术的，他给很多片子都做过美术师，同时呢他自己也开始慢慢导戏。李智毅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算是香港电影当中的一个，算是一个异类吧。啊，他拍的片子的文艺性非常强，因为他自己就是美术师嘛，所以他的影片的视觉是非常，怎么说呢，
霓虹灯闪烁，
他能拍那种很脏的，比如说像《流氓医生》啊，比如说像《不夜城》啊，他也能拍《天涯海角》那种特别干净的，就到现在为止都不过时的，就是非常清丽的风格。所以我非常喜欢李智毅的电影，包括是因为他的画面拍的确实是非常与众不同。如果说大家想学电影，想把一些东西拍的稍微复杂一点，可以看看李智毅的片子。好，咱说完这 UFO 了啊，接着就是这场戏，就是从声音先入，先是火车的一个音效，然后字幕是1986年3月1日。他为什么把这个日期写的这么清楚，这我也不太理解啊。
真实感像日志一样。
李小军坐火车来到九龙站，本来他已经在火车上睡着了，结果是因为后边的一个人突然起身，这才让他惊醒，就像是任何一个刚从小地方来到大城市的人一样。李小军在初到香港之后有点不适应和忐忑。因为咱们看到全片了，其实这也是后边张曼玉的最后一场戏和这个黎明的这场戏形成一个鲜明对比的地方。就张曼玉醒了之后，感觉她到了香港之后是感觉非常兴奋的、雀跃的，和完全和黎明的那个表演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她是迷茫、懵，刚睡醒。
这个段落是使用的黑白的效果，但是呢，在时间线上来讲，这场戏又不是一个闪回，而是顺序讲故事。所以我挺想问你俩，就为什么这场戏会用一个黑白影调？
让我想一想，下期来告诉你。
哦，我也想一想，下期告诉你。
老板，你别生憋，柱子，你有话可以现在说。
啊，我这个特别简单，因为这是一部彩色电影，但是他为了首尾呼应，为了让观众能够想起来，所以他把他的序幕和他的尾声都用了黑白影调去处理，因为他通篇都是彩色的嘛，观众很有可能就在看了100多分钟电影之后就把这事给忘了。他之所以用黑白，是要提起观众的回忆，然后提起观众的那种况味。这种况味呢，是在90分钟之内，你况味10多年的况味。
十年。
对，况味这个10年的况味。我说的这个况味10年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他的第一场戏是1986年。他最后一场戏呢，就是这俩人最后在纽约街头相遇，95年，他也是有非常准确的时间点的。所以观众在这部电影当中是体会了两层故事。因为我有一个100多分钟的，就是将近两个小时的一个时间的跨度。这是一个真实的跨度，但是同时的剧中人又有了一个将近10年的一个剧情上的一个跨度，所以我在一头一尾加这个黑白呢，是提醒观众的这个注意力。你把它拉长了之后，他的这种回味的感觉是让去培养他的，所以我觉得他会用这黑白影调去提醒观众的注意力，
也是那种就那种史诗感的那种感觉在里边，因为你黑白代表着过去，就那种史诗感在里边能看得出来。
刚才柱子说的特别好，就是他这个故事的时间线实际上是一个顺序，但是这个序幕如果要是一个彩色，跟后边的影调是一模一样的话，让观众就会意识到这个时间的流逝，而缺乏那个回味的那个回忆感。他相当于把这个现实时空做成一个回忆感，这个得需要跟尾声去做对照才能产生那种回忆感。
也就是说，开篇的那个黑白场面是为了最后一场黑白来服务的。
对，那个回忆，
因为最后那一场他必须要做成黑白，所以他前面第一场做成了黑白。
其实我就在这儿，我挺想说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当我们要回推一种电影当中的手法的时候，我们应该还原到那个年代那个时代去设身处地的想他的为什么用这种技术。这部电影是在1996年的，所以我们要在一个电影院里看电影的时代，没有进度条，不能快进和回放那个时代，去体会他为什么会用这么一个手法。 如果说在现在来讲，可能啊，这个首尾的黑白呼应就可以不要，或者说换另外一种手法都有可能。但是呢，在那个年代，你黑了灯之后，你也不能 1.5 倍速、1.25 倍速看这个片子，你只能正常的看到最后。然后呢，你再朦朦胧胧的回忆起来，大概两个小时之前看到的第一场戏是什么。所以把它还原到那个时代，你大概其实就能理解了。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也不能过度解读，你要说它有什么特别高的艺术追求什么的，我自己觉得啊，可能我的理解力有问题啊，我觉得有可能会过度解读。
我觉得还有一个作用，也可能是导演要想处理的，至少从视觉上是这样想处理的，就是我们知道它下面那个片头字幕是黑场嘛，出来以后紧接着第一幕的第一个镜头相当于是黎明的主观，但黎明的主观是在住在出租车里边看到这个世界，他想要这种花花世界感。正常情况下，如果要是我们想拍一个从一个闭塞的一个环境嘛，他虽然是九龙车站，但是感觉其实在李小军眼里，他在睡觉的时候他还是这个大陆的感觉，然后突然之间进入花花世界，那我要拍的话，或者是一个不会拍戏的导演拍的话，可能就是哇一顿摇，哇整个城市风景。但他没有，他只是用一个出租车后座，然后看到前面的那个小巷里头那个花花世界那种感觉，那前面的黑白在这里这个画面的感觉会把这个花花世界的感觉更凸显出来，
反差就出来了。
对，更反差更凸显。如果要前面也是彩色，如果要是从地铁里就开始彩色，包括监控器什么的都很现代的话，其实这个效果可能就不是这么明显。
其实在这个第一场戏就是黑白这个段落里边，我还想说一个什么呢，就是在这场戏里边出现了很多次黎明和其他乘客的行李的特写，而且还出现了两次九龙和这个九龙的英文 K 打头的那个单词的一个标志。我觉得他之所以这么做，他拍好多行李那种特写和拍九龙的这个站的标志，其实就是他想造成一种不和谐，就是外来的这种不和谐感。
嗯，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九龙是香港非常繁华的一个地儿，游街望的所在地，对吧？
嗯，
现在大家都耳熟能详的西九龙重案组，但是呢大家想到的都是高楼大厦，或者像老关说的就是林立的那些招牌，其实和这些破旧的从大陆人提了的行李搁在那塑料网兜里的行李是不和谐的，所以他一开始也在知道这些东西，就在他细节上去堆砌这些东西。
反正现在我最会看电影就有种不舒适感啊，就这个电影特别是拍李小军还有他的那个就杨恭如他那大陆那女朋友就未婚妻吧，就那个刻板印象拍的太多了。
嗯，
就因为当年还没回归嘛，可能他们对大陆的刻板印象也是这样。现在看来，就是这种刻板印象来表现一个就是刘姥姥逛大观园的那种感觉，一个乡下人进城的那种感觉，就那种感觉拍的有点刻意的多了。大包小包，不会坐扶梯，就那种局促感，在现在在我看来，拍个一两样就行了。现在是在影片的起码前半部分吧，通篇都是李小军的这种感觉，
把这个李小军身上这种阿灿的特质给它凸显出来。但是其实这个像我跟老关应该都是有比较真实的感受的，但是可能你在到北京之前你就去过上海了，所以你可能就没有这种感觉。
有，它里边有一场就是那个李小军坐扶梯不会坐扶梯那场嘛，其实我记得我小时候大概应该是在90年代初90年左右，就我生活在那个小县城里边，我们家唯一一个超市，然后那会儿装了一部就扶梯，
嗯，
然后那是我第一次见扶梯，所有的小朋友都是坐上去然后下来又坐上去，我记得是一个夏天吧，然后我穿了个凉鞋露脚趾的，直接就上去的时候上猛了，直接把那个脚趾直接卡了一个紫血泡出来，就是为了坐那个扶梯，就有这种感觉。但是我刚才说的是他那个太多了。
老关子，你第一次进北京有什么阿灿的表现没有？
我知道你要说，
对，我就说了，因为你是先去过上海，所以你那种到北京之后那种惊喜感觉就不太有了。就是你可以同理嘛，就是李小军从天津去香港，就跟老关从老家到北京，或者我从老家到北京是非常相似的。
哎，很像，对对对，我当年我是一个人来北京，然后我妈给我报了一个考前辅导班，我以为她能陪我来，没想到给我买张票，然后我自己就来了。18岁，完全不知道那会儿就北京给我在脑子里刻板印象就是非常繁华，特别好的一个大城市，你知道。 然后我坐那个绿皮火车坐了一宿，我妈还没给我买了一个硬座，给我熬了一宿，迷迷瞪瞪的。等到早晨到北京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想看高楼大厦，没想到快到北京站了，满火车旁边都是小破房子，完了全是垃圾，这是北京吗？
走错地儿了，
对，破烂。完98年那会儿就感觉特别破烂，然后等他出来的时候就特别好了。那会儿的公交车104嘛，去中戏那边104那个车站还是乱停那种大长的。咱小城市那种公交车都还是短的，但也是两节，但没那么长嘛。但那会儿就是感觉就是，哎呀，怎么这么大，车站这么大，因为总站嘛，不像现在都有一个站，他那感觉就停在马路上乱停，全是根本找不着，而且好多车站都放一块儿，不看前面那个标牌根本不知道是啥。然后那会儿说坐104去北兵马司，我这普通话也不会，我就问那个阿姨，我说阿姨，北兵马司怎么走？他没听懂我说啥。我说东北人说话不是说的不就是普通话吗？怎么听不懂我说啥？就是不知道说啥。后来就强迫自己说普通话。现在普通话说的这么不好，其实跟那会儿有重大的原因，就是来了北京第一个星期，认识好多北京朋友，然后就刻意自己说了一首京腔，那会儿说的可标准了。然后回到我们老家以后，跟我们同学在聊天的时候就忘了，然后他们就骂装什么逼，还说一口这话。我就后来以后就再不敢说普通话了，跟那有特别大的关系。
这场戏唯一就是那个上电梯，我刚才说起上电梯，还就是这个上电梯那个视听是比较常见的，就是说的稍微政治不正确，就李小军上电梯那场，就是有点地狱到天堂那种磁光的那种感觉，从地下到地上面，然后从地狱到天堂，是手法是比较常见的，就是充满了俯视的态度看那时候的整个大陆那种感觉。有一个这样的可以，但是我还说来说去还是就太多了。
但是那会儿看应该不是特别多，就现在你看来，
对，那会儿可能是对。
因为你现在就加了好多意识形态进去，就你觉得我操，原来香港人这么看清我们大陆人。
不是拍刻板印象嘛，包括那个少年的你里边拍高考那一块其实都是这样。也是准确，倒是准确，就是有点刻意嘛。
其实这场戏给我印象最深最深的都不是它的黑白画面什么，而是这场戏的音乐。就是这个电影的音乐是我极少，就是我这么说啊，比如说就除了像
东邪西毒，
我除了像东邪西毒或者是像古惑仔吧，就是主题音乐这么明显的，就是除了那种刀光剑影这种主题音乐特别明显的，我几乎记不住任何一个那个时期的香港电影的音乐。但是甜蜜蜜的音乐是我第一次看完了甜蜜蜜之后我就印象非常非常深，后边我就反复的听，我甚至买过甜蜜蜜的原声，CD 的封面是一个黑白的，然后好像是有铁栅栏什么的，但是不是盗版我忘了，
肯定是盗版。
对，反正我是买过那个他们的那个电影原声。其实甜蜜蜜的很多的成功跟他的这个方方面面都有关系，其实说实话有点像霸王别姬。你看咱们说这个作曲叫赵增喜，他好像做幕后做的多，但是他做前面的作曲不是那么多，或者说他其他的作品没有像甜蜜蜜这么成功。就是你现在回头再听甜蜜蜜的电影原声也非常非常好听，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电影原声。
行，第一个序幕讲完了，咱们也算没糊弄听友，还拉了一场戏。
好吧，在下一场戏呢就开始出片头字幕，然后就是李小军这个角色由他的视角带着咱们进入这个故事。虽然他那个开头啊是从旁白开始的，就是由李小军给自己的家乡的女朋友写信开始的，是一个非常老套的方式，但是呢这个故事进去之后呢就非常有意思了。好吧，那具体的是什么情况呢，咱们就下期再说，今儿咱们就先到这儿，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好，拜拜。